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是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5月4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官方媒体首次点名批评中国，话中国实施对北韩的制裁是破坏北韩和中国关系支柱的妄动之举。专家话萨德导弹系统的费用之争可能侵蚀美韩关系。川普总统话以巴和平协议可能没那么困难。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星期三就香港的人权与民主问题召开听证会，因为参与组织2014年雨伞运动而被起诉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回到香港之后将面临起诉、判决甚至入狱的结果。黄之锋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已经有心理准备面对，对此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鲁比奥参议员表示担忧。
We'll watch very closely, and if in fact retribution is taken against you, we will attribute that to your presence here today.
鲁比奥参议员强调，他会持续关注黄之锋等人的情况，并且会将判决结果视作为未来呼吁美国行政部门在进行美中之间谈判时考虑的因素之一。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由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官方的朝中社发表评论，点名抨击中国，说中国实施对北韩制裁是破坏北韩和中国关系支柱的妄动之举，已经越过两国关系的红线。近几个月以来，北韩多次发表评论，以邻近大国等措辞间接批评中国，这次是北韩多年来首次点名中国。中国虽然仍然是北韩最紧密最重要的盟友和交易伙伴，但自从金正恩上台以来，一次次的导弹和核试验令到中国极为不满。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等媒体最近说，北韩执意发展核武器，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环球时报》星期二的社评质疑是否应当继续坚持中国和北韩在1961年签署的友好互助条约。文章还警告说，亦都不要逼中国，一旦是错估了中国的决心和爆发力，很可能是付出沉重的代价。朝中社的评论反驳说，连日传来不暗世事，是不暗事理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到日趋尖锐的朝鲜半岛局势更加紧张。评论还说，必须明白无论是哪个，决不能改变或者动摇北韩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拥核的路线。无论北韩和中国的友谊是如何宝贵，北韩亦都不会拿好像是如同生命这样的核武来到交换或者乞求。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说，北韩严厉谴责中国，说明制裁施压正在取得成效。他还说，北韩媒体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国越过红线是非常之罕见。在是否要求南韩为有争议的美国萨德导弹系统是承担更多费用的问题上，川普政府不同的官员发出了互相矛盾的信号。专家建议川普政府保持克制和谨慎，以免影响美韩联盟，进而影响阻止北韩核项目的努力。在本星期较早时候，美国军方说，虽然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将在今后几个月里面继续进行，以便发挥全部的功能，但这个系统现在就有能力拦截北韩的导弹，保护南韩。在军方作出这项宣布之前，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的一番话令到首尔感到惊讶。川普说，南韩应该为萨德系统支付大约10亿美元。南韩反驳了川普的讲法，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麦克马斯特中将安抚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金宽镇话，美韩目前的协议仍然有效。根据协定，美国负责部署实德导弹防御系统，南韩提供所需的土地，并且支付运营和维护费用。不过，麦克马斯特后来在星期日就调整了讲法，说美国将会信守承诺，直到进行任何新的谈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包道格警告说，川普关于实德系统的要求可能会影响南韩5月9号举行的选举，而且影响美国制止北韩核野心的进展。他说，如果美韩关系脆弱，会为中国、俄罗斯甚至日本发出信号，使他们觉得美国的政策不一致，因此使所有的这些国家共同对北韩增加压力的努力就不是那么成功。这样到了美国必须对付北韩继续发展这些武器引起后果的时候，美国应对这个问题的联盟的基础已经被侵蚀。美国总统川普和巴勒斯坦当局领导人阿巴斯星期三在白宫声言，将会争取为中东和平取得外交的突破。川普说，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必须共同努力达成协议。
But I would love to be a mediator or an arbitrator or a facilitator, and we will get this done.
川普说他乐意成为调停人、仲裁员或者推动者，美国是会解决这个的问题的。川普还说，经常听人讲话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协议或者是世界上最难达成的交易。川普说，让大家来看看他们能够是否证明这些人讲的是错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白宫罗斯福室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用阿拉伯语话，他说他相信各方能够在川普勇敢的治理和伟大的谈判能力下达成历史性的和平条约。阿巴斯讲完之后转身和川普握手，这个时候他用英文说，总统先生，现在有了你，他们是有了希望。几分钟之后，川普和阿巴斯进行午餐，作陪的还有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特勒森。川普对阿巴斯说，达成和平的协议可能并不像很多人多年来所说的那么困难。美国众议院批准了维持政府运转到今年9月底的预算法案，这个法案没有为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承诺的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提供资金，这项的总额11,600亿美元的开支法案得到两党的支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湾外交部表示中国近日在国际上的打压甚甚以往，我们会报道香港的长洲太平清照的飘色巡游。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上午就香港的民主现状法举行的听证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召开了听证会，主题是香港模式能否延传，主权移交20年后之现状评估。现场出席作证的包括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前店长林永基、美国学者兼人权活动人士博克，以及身在伦敦透过视频参与讨论的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勋爵。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和张伟在华盛顿的报道，彭定康在听证会上被问到，如果20年前能够预知香港在主权移交中国之后所面临的民主瓶颈将会有些什么感想的时候，他就回答说，英国政府对于中国侵蚀香港民主发展并非一直展现出强硬的态度，他对此深感悔懊。但他强调，与其感到悔懊，他更期盼英国政府未来更加能够大力地为香港民主发声。彭定康勋爵说，好长一段时间他指责他自己本人和英国政府令到黄之锋父母那一代人失望。 彭定康话佢希望英国政府唔会再令到黄之锋呢一代人失望。黄之锋喺作证嘅时候话，香港嘅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点五制，目前嘅情况越嚟越差，甚至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国一制。黄之锋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关注香港嘅民主发展。佢亦同时感谢鲁比奥参议员、卡丁参议员以及卡顿参议员呢三名参议员共同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黄之锋话：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已经过时，有待修改。
I believe supporting democracy in Hong Kong is just rely totally on the international treaty.
黄之锋在听证会上话，觉得从1992年到而家呢个法案需要改变，之前比较重视经济贸易的问题，他们觉得人权、民主、自由的问题亦是非常重要。所以就希望能够通过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去反映希望世界不同的地方，如果他们曾经支持中英联合声明并且关注一国两制的话，可以继续支持香港民主。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史密斯亦呼吁保护香港的自治和民主。
Maintaining Hong Kong's autonomy is a critical U.S. interest.
史密斯众议员在听证会上的开场白当中说，维持香港自治符合美国的重大利益，北京遵守他们和香港和世界各地所定下的国际协议亦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史密斯众议员说，香港持续扮演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自由繁荣的桥梁，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不过香港独特的活力和繁荣植根于被承诺维护的自由当中，如果香港成为中国大陆其他个普通城市的话，美国政府应该重新评估香港是否应该在美国法律之下继续享有它的独特地位。彭定康勋爵就说，中国必须要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维护一国两制。不过彭定康亦认为，香港本土主义追求港独是不明智的，并且对香港能否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可能性提出质疑。对此，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香港人争取的是一个一国两制之下的继续发展民主自由，他们追求的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不是独立。李柱铭说，中国曾经承诺过对香港英治时期的核心价值50年不变，不过才刚刚过了20年，香港人已经对这项承诺感到失望。李柱铭说，中国政府对民主的打压凸显出中国政府对自己缺乏信心，不信任香港人。他就问，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果你不信任香港人的话，那怎么办呢？是不可能的。香港在今年3月底选出了新特首林郑月娥，林郑月娥同时也是香港第一名女性的行政长官。卡顿参议员在听证会上问到，将会在7月1日上任的林郑月娥将会为香港民主发展带来什么作用的时候，出席作证的证人一致表示不乐观。李柱铭认为这个是制度上的问题，即使林郑月娥想要推动民主、重启政改、施行对香港民主发展有利的政策，这个亦必须要经过北京方面的同意，所以这个要取决北京的态度。而林荣基亦表示，他对于林郑月娥上任之后香港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持有悲观的态度，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鲁比奥参议员在提到对林郑月娥主政之下香港前景时说，我希望一切都可以好好，但是很老实说，民主秩序会继续受到侵蚀，20年前的承诺会继续受到侵蚀，但愿证人所说的是错的。在1990年代曾经在中国广州和香港等城市长期居住的蒙大拿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丹恩斯在听证会上提到，他在前一段时间曾经访问过香港，并且同林郑月娥会面，双方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丹恩斯参议员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民主自由一直是美国的精神价值，他赞成美国持续支持香港民主以及法治的发展。他说，美国代表自由，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但是强调，美国尊重香港人民的意见和自由是很重要的。1997年7月1日主权移交中国的时候有一国两制的承诺，他对香港人民有崇高的敬仰。但是参议员强调，他两个儿子都是在1990年代在香港出世，香港对他来说好像是第二个家。而同时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去确保中国同香港之间关系良好并且有建设性亦是非常重要。因为参与组织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而被起诉的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回到香港之后将会面临诉讼、判决甚至入狱的结果。
王之锋就曾经对美国之音话，他已经有心理准备去面对所有可能的后果，并且会付出一切的代价。对此，卢比奥参议员表示担心，他强调会继续关注王之锋等人的情况，并且将会将判决结果视作为未来呼吁美国的行政部门在进行美中之间谈判的时候考虑的条件因素之一。卢比奥参议员说，美国将会对中国的任何惩罚视为美国和中国配合和合作的后果。他认为这个应该要对美国和中国的共产党之间的所有交流产生影响。王之锋在听证会上说，六年前他开始了香港的民主运动，他现在20岁，他会在国际社会继续宣扬香港的民主发展，呼吁国际社会支持。王之锋自己亦提到，为香港民主奋斗了40年的李柱铭大律师今年将会满79岁，他就很好奇，认为自己79岁的时候是否有机会会见到香港落实真正的民主自由。王之锋相信时间是站在他们那边。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和张伟在华盛顿报道。更多的有关的内容以及想收看整个听证会的内容的话，请你登入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网页。我们的网页的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的飘色巡游星期三举行。近年飘色的主题除了中国传统的故事人物，也加入了讽刺时弊的元素，引发了观众的共鸣。今年吸引了超过25,000人到长洲去参观的。而今年就适逢特首的选举年，两个飘色分别由几岁的小女童扮演着香港的后任特首林郑月娥。负责设计的飘色师傅就说，希望林郑月娥拨乱反正以及修补香港的社会撕裂。亦有多台的飘色以香港的杰出运动员作为主角，包括获得金腰带的拳手曹星如，凸显了香港精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长洲太平清照的活动为期3日，重头戏之一是星期三，即是5月3日下午举行的汇景巡游，由多个街坊会和团体各自设计超过20台飘色车参与巡游。每台飘色的主角称为色心，他们是年约4至6岁，身高不超过1米，体重不超过40磅的小朋友。近年长洲飘色巡游的主题除了中国传统故事人物，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亦都加入讽刺时弊的元素，引发更多观众共鸣，吸引更多的游客到长洲参观。今年适逢香港特首选举年，两台飘色分别由几岁的细路女扮演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成为飘色巡游焦点之一。长洲卫海陆同乡会飘色总监黄成就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设计的其中一台飘色车以拨乱反正为主题，上面的细路女扮演林郑月娥，手持八达通，讽刺他竞选特首期间不懂得用八达通搭地铁。黄成就表示，讽刺林郑月娥是替香港市民发声，希望林郑月娥7月1日就任特首之后拨乱反正，改善过去不好的施政。
即是想去拨多些资源啊，撥多啲即係唔好嗰啲嘢咧，改善一下，即係啲官做得唔好啊，講啫，即係唔係話炒魷魚嗰啲做得唔好，即係改善一下，多啲落區同啲市民啊、老師啊、學校啊、學生啊多啲溝通，唔好即係大家針鋒相對啊，搞到成個社會都撕裂啊咁。
黄成就表示，同小林郑月娥同一台飘色车的下方是由一位细路仔扮演民望最低、早前表明任期届满将会退休的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主要是讽刺吴克俭任内频频外访、去旅行， 但是和家长、老师的关系不好。由于吴克俭表示自己每个月看30本书，又大谈到日本旅游的经验，王成就说有特别设计的道具讽刺吴克俭。
有旅行箧啦，有个木桶啫，话即系唔知有冇装翻钱，唔知道我哋自己设计嘅，咁啊都会有啲烟啊，有啲嘢出嘅，咁啊有啲嘢即系做落咧就回心回意，有啲书本啦，即系咩东旅游书啦，咁即系话即系表达佢成日去旅游啊，去城啊咁。
现年4岁半嘅何家柔戴上假发、小金丝眼镜、珠链，着上蓝色嘅小套装。化身小林郑月娥，在彩排的时候已经有很多长洲街坊觉得神似。何家柔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喜意扮演林郑月娥，对她有这样的期望。
因为要在多支屋给人住。
王成就表示，长洲为海陆同乡会另一台飘色车，以香港精神为主题。由一对6岁和4岁的小姐弟郭希乔和郭希哲扮演香港首位职业拳手、亚洲洲际金腰带得主、有神奇小子称号的曹星如，和有四眼翘后之称、今年再度赢得世界女子桌球赛冠军的香港桌球运动员吴安仪。王成就表示，主要是表扬两位运动员力争佳绩。郭希乔和郭希哲的妈妈郭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一对儿女的爷爷是郭锦记饼店的创办人郭锦全，他们从小就在长洲看飘色巡游，今年他们想试下做色心，而且他们是长洲人，想让他们参与长洲传统文化飘色巡游。郭太说，俾細路仔做色心，可以鍛鍊佢哋嘅膽色，
等佢可以了解一下長洲嘅文化啦，同埋等佢知道，即係等佢試下大膽啲啦。因為飄色都要個小朋友企得幾高下嘅，同埋咧都要唔怕人啊，打招呼咁樣嘅。咁所以都係俾佢練一個膽啊，同埋到佢第時大個咧，佢睇翻啲相啊，都會覺得係好開心。曾經自己扮過飄色呢一樣嘢，咁都好難得咯，呢個經驗咁。
长洲中兴街坊直理会今年亦都有一台飘色，以林郑月娥为主角，主题是女娲补青天。主席梁国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富豪李嘉诚今年特首选举之前曾经讲过女娲补青天，好似对选举结果有所暗示，而选举结果林郑月娥以777票当选，而3条7是郭子老虎机中大奖的幸运号码。梁国明表示，这台飘色结合女娲补青天和郭子老虎机的元素，用炼宝炉做出一块石头，上面有一台中大奖的3条7郭子老虎机。
咁就希望阿林郑女士咧就3条7高票当选啦，就为社会将来嘅社会咧嘅撕裂就修补到啦，为将来嘅社会和谐咧就做一份贡献啦。
梁国明表示，小林郑月娥嘅下方有一名小男孩扮演现任特首梁振英，佢会手持一支棒，寓意交棒俾后任特首林郑月娥。
希望一手指一手啦，咁样嘅。我哋其实你谂过，或者做李嘉诚先生，或者曾俊华先生，或者胡国兴先生嘅。但系我哋谂下，不如交棒啦，仲好啦，咁样啦，系即系咁样，因为呢个系一任接一任啊嘛，咁样。
梁国明表示，每个街坊会事前唔会互相讨论飘色主题，因此有时候会出现撞色，例如今年有3个小林郑月娥。亦都有2个曹星如，同埋有2台飘色以女娲补青天为主题。不过另一台系以古装嘅女娲娘娘配香港富豪李嘉诚。而新兴街坊直理会破格揾到一位住喺长洲嘅4岁中非裔混血女童做色心，推广种族共融。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星期3下昼2点正式开始，吸引超过25,000人搭渡轮到长洲参观。 後任特首林鄭月娥擔任飄色巡遊主禮嘉賓，在離場的時候同其中一位扮演她的色心何家柔打招呼。由於當日氣温高達攝氏31度，歷時大約兩個鐘頭的飄色巡遊，很多色心都拿著小電風扇。退休的香港市民梁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曾經看過幾年飄色巡遊，覺得開心，所以今年再來。梁先生表示，女娲補青天的小林鄭月娥扮得相當神似，不過對於真實的林鄭月娥，梁先生坦言對她沒有期望。
冇咩期望啊！佢系快女嚟啫嘛，佢系扯线公仔嚟啫嘛，冇嘢噶佢嗰个。边个就算曾俊华做一样系扯线啫，俾人。
同丈夫一齐到长洲参观飘色巡游嘅郑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第一次睇飘色巡游，觉得好热闹。佢又认为扮演古装或者卡通人物嘅色心比较得意，服装亦都比较特别，小朋友好可爱。郑太反而觉得，扮演現代政治人物的色心沒什麼特別感覺，
因為其實他年年都扮，你都預咗他會扮咯。係啊，反而我覺得悟空非常之特別，有孫悟空係啊，係啊，龍珠嗰個悟空係啊，非常特別。
相傳香港長洲太平清照飄色巡遊起源於清朝中葉，當時長洲島上發生瘟疫，居民向北帝祈福，斋戒沐浴三日，并且供奉北帝神像游行，瘟疫才得以消除。以前的长洲太平清照汇景巡游，只是当地居民带着神子的神庵，在岛上的主要街道上面走一圈，以示诸神祝福，任备岛上居民。直到1930年代，才由广东佛山沙湾引入飘色巡游。細路仔扮成古代人物或者传说中的角色，色心企在支架上面穿梭大街小巷，营造出凌空飘然的效果。近十几年有飘色师傅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加入讽刺时弊的飘色主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外交部话，中国近日在国际上的打压更甚以往。在野党国民党就立委就呼吁，两岸之间的政府应该要设法降低及缓和在国际上的冲突和对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表示，中国在国际上阻挠台湾出席各项专业的机制，尤其是近来的打压力度更甚以往。
那这个做法已经造成国际间共同处理全球性议题的缺口，那么当然造成台湾人民的反感之外呢，也会跟
王佩玲话，这个做法已经造成国际间共同处理全球性议题的缺口，当然造成台湾人民的反感之外，亦都会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背道而驰。王佩玲发言人仲话，这样的不当作为对于主办国和全体的参与方都是一种漠视，严重影响各方在专业议题上的合作。国际钻石认证制度金百里进程年度大会日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珀斯举行开幕仪式，台湾代表团被中国代表团横蛮赶出会场，此举亦都引发了澳大利亚当地人士的反感和不满。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岸之间政治的对立一直存在，如何化解并且令到台湾在国际上有更多的参与和空间，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总统提出来的愿景应该是要有助于处理这种僵局，总统提出来的方法也应该要实际上能够有效解决这样的僵局。
江启臣说，总统提出来的愿景就是要有助于处理这种僵局，总统提出来的方法亦都能够实际有效解决这样的僵局，仲有台湾在国际参与上面的障碍才对，民众自然会认同。江启臣委员仲呼吁，两岸之间的政府应该设法降低缓和在国际上的冲突和对立，找出一个对台湾人民最有利的解决之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联合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在两岸关系上面释出更多的弹性和善意。他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不单止是台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亦都是最大的善意。 蔡英文总统亦都再次提到，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台湾仲未有收到邀请函，呢啲系一个重要嘅指标。如果呢件事情并冇好好咁样处理，会令到两岸关系受到一定程度嘅伤害。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对美国之音话：，台湾系以中华台北嘅名义观察员嘅身份出席呢一项钻石会议，同国家主权嘅问题亦都冇关联。中国方面冇权如此对待台湾。
可是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其实只会让更多的人看清中国的面貌，只会让中国在国际上所谓自诩为一个崛起的国际大国。
蔡适应话：，但呢个事件出嚟之后，只系会令更多人睇清咗中国嘅面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香港支联会悼念六四洗刷港大校园的国殇之柱。中国709案在押律师的辩护律师被捕。北京的 PM2.5 在星期四飙升。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八九民运六四屠杀的香港支联会的十多位代表，5月4日下午冒雨在香港大学为永久摆放的校园的国殇之柱进行每年一次的洗刷活动，作为今年纪念六四28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国殇之柱是丹麦雕塑家高志活1997年为六四八周年制作一尊高约7米的大型雕塑，希望在香港永久摆放，见证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民主和人权发展。国殇之柱当年运抵香港之后，由于市政局否决支联会的申请，6月3日才在维园树立，6月4日晚从维园运往港大摆放，最初遭到校方和警方阻留，约凌晨3点才成功搬入校园。随后支联会一方面继续申请永久场地，一方面将国殇之柱在7间大专院校巡回展览。1998年11月3日港大学生会全民投票通过永久摆放国殇之柱。1999年6月4日晚，国殇之柱由港大学生会从维多利亚公园运往香港大学黄克敬楼的平台永久摆放至今。对外披露709拘捕案，湖南律师谢阳被受酷刑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一家和他的朋友5月3日下午在云南景洪旅游被当地警方带走，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据最新的消息，陈建刚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星期四上午已经是离开派出所前往机场，下午搭飞机返回北京，而陈建刚律师本人原定星期四由警察开车送回北京的计划有变，目前被带到当地的一家宾馆，据悉要星期五才能够是起程，而陈建刚和张宝成已经被警方分开，张宝成目前情况不明。据网上的消息，陈建刚夫妇、两个孩子和北京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星期三下午1点多在云南景洪旅游的时候被拉到当地的一个派出所，随后10多位配枪的警察下午5点多去到这个派出所，将陈建刚等6个人分成几架的警车带离，而警察拉人的时候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陈建刚随身的财物被抢走，而且被迫签字。陈建刚律师的妻子最先对外发出一家人被控制的消息，随后陈建刚亦都传出一个手书的纸条，上写拉人者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本人被抢的财物远远不止这些。该消息立即引发维权界的强烈的关注，纷纷打电话到当地的派出所要求放人，亦都有维权的律师赶急赶往当地救援。代理谢阳律师煽颠案的陈建刚律师今年1月19号在网上公布谢阳自2015年7月11号被拘捕之后受到酷刑的会见不录，引发国际社会震惊。随后陈建刚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和打压，被多次约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整顿，代理过的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辩护资格等等。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陈建刚就表示要休息半年，停止办案。一场沙尘暴星期四是笼罩了中国北部大片的地区，空气品质和能见度严重下降，有关部门发出老年人和儿童应当是留在室内的警报。 春季是中国北部常年遭受沙尘暴侵袭的季节，强风卷起大戈壁滩上细小的沙石，倾倒在以南的人口稠密的地带。有北京的市民说，沙尘暴比冬季的雾霾更加差，一些市民让他们的家人是留在室内。北京市政府给出来的官方资料显示，到星期四早上，北京市内部分地区的小型可吸入的裸粒物，即是 PM2.5 的平均的毒素已经升至每立方米630微克，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空气品质的准则最低安全标准60多倍。世卫组织的最低安全标准是每立方米不超过10微克。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勒庞和马克龙星期三在历时2个小时的电视直播辩论当中激烈交锋对峙，几日之后他们将会在总统决选当中一争高下。勒庞将对手描绘成为一个残酷无情的资本家，对恐怖主义软弱无力，而马克龙就将对手称为骗子和危险的极端主义者。这个节目是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台海两岸三新的主张。我们会报道美国驻华大使的提名人强硬表态会否使到北京不高兴。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一名美国前将领说，川普解决北韩的核危机不应该忘记日本和南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名前海军将领星期二说，北韩问题是东亚地区目前最大威胁，但是解决有关的问题，美国不应该忘记日本和南韩。日韩不单只有相当的能力可以对北韩施加压力，而且地位亦处于威胁的最前沿。不相反，川普政府以来的中国呢并不是那么可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星期二在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美国分部的年会上面表示，川普政府意识到北韩核导弹问题的严重性，对北韩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并且多次呼吁中国向北韩施压。但是布莱尔补充说，川普政府的东亚政策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一点。
However, missing from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has been the careful prior consultation and planning with Japan.
布莱尔表示，川普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忘记了与日本以及南韩进行磋商及共同计划，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一种方法，未能够利用南韩以及日本的相当的能力，对北韩进行经济、外交以及军事上的施压。更加重要的就是，日本和南韩在这些冲突的最前沿。不同他们事前进行政策上的磋商亦是计划，如果冲突不发生，美国的做法亦都可能带来相当的不信任，一旦冲突发生，对盟友关系亦都会有严重的损害。布莱尔表示，他更加愿意相信美国和日韩在北韩问题未有磋商是因为一些职位的人员的调配，包括驻日和驻韩的大事还未有到位所造成，而不是川普政府故意所做出亲中国而远日韩的选择。布莱尔表示，美国的东亚政策总是经过由东京以及是首尔到达北京才有更好的效果。布莱尔还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依赖中国解决北韩问题肯定会带来失望，亦都不会令到北韩改变安全战略。不过布莱尔亦都指出，在操作层面上面，美日盟友的合作仍然存在。他指出，日本政府派遣两艘战舰和美国卡尔文森号战舰一起在南中国海巡逻等等，他说这个才是美国在亚洲这个重要地区的优势。布莱尔目前是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美国分部的主席、首席执行官，他还曾经担任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批评日韩是搭便车，一度使到美国和日韩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 不过川普当选之后两次会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且同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而另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川普执政百日里面前往日本以及南韩访问。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博明星期二亦都是在世川和平基金会的年会上面表示，咁短的时间美国高层官员频繁访问日韩，证明了川普政府对日韩盟友以及是亚太的重视。博明仲表示，川普政府上台的初期，白宫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怎样走，确实是有个不确定。但是现时川普政府在亚洲问题上面的立场是很明确。
I can tell you there was no uncertainty internally about which way we were going to go。
博明表示，可以话俾大家知，美国内部对于亚洲问题的走向，再亦都冇不确定性。川普总统选择的道路就是要加强同亚洲盟友的关系，培养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友谊以及系伙伴关系。但系呢个系需要通过他们最传统的盟友关系来展开，日本是源头的源头。不过虽然如此，同与会专家仲是担心究竟是哪一个在制定亚洲政策。川普政府目前在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阻止北韩进一步进行核试验。川普总统4月30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甚至讲到，如果中国为了解决北韩核导弹问题发挥影响力，作为回报美方愿意在贸易不均衡等美中贸易谈判上面作出让步。川普表示，坦白地说，他认为北韩问题比贸易更加重要。他还说贸易很重要，但是数百万人卷入了大规模的战争，数百万人可能死亡，这个他认为要超过贸易。但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高级研究员李维亚在世川和平基金会的年会上说，川普令人认为在北韩问题上面他同中国有一个交易，但是李维亚认为美国依赖中国解决北韩问题并不可靠。他指出，中国同美国有利益重合的地方，但是并不相同。
The fundamentals of China's position on North Korea, the desire to have a buffer,
李维亚表示，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的根本想法，利用北韩作为一个缓冲区，更加倾向两个朝鲜的存在，对统一后的民主市场化，同美国结盟并且允许部分美军存在的一个朝鲜半岛感到担忧。李维亚表示，他同中国官员包括级别比较高的中国官员讨论过这些根本的想法，这些担忧，这些倾向都是没有改变。李维亚还估计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川普政府可能会失望。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在北韩问题上面，川普政府亦都令到中国感到害怕，因为川普讲过，如果中国不帮忙，这样美国会独自对付北韩。川普还表示，美国在北韩问题上面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包括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提名的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星期二的提名听证会上说，他将会利用他独特的身份积极影响美中关系，同时他亦表明将会在北韩问题、贸易和人权等问题上向中国采取强硬的路线。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布兰斯塔德的这种表态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亦没有可能改变到北京对他的积极看法。中国官方媒体亦冇报道到布兰斯塔德嘅呢啲强硬表态。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喺华盛顿嘅报道，
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嘅爱奥华州州长 布兰斯塔德星期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面展述了他作为大使将会如何处理美中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布兰斯塔德说，如果被确认，他希望利用他作为习主席的老朋友以及川普总统信任的知己来到积极影响美中关系。在被问到他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敌人抑或是一个盟友的时候，布兰斯塔德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说，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他又说，美中两个经济大国的关系时常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波动，而他又认为美国应当努力成为北京的伙伴而不是对手，但是他亦都表示中国有义务遵守规则。这位在1985年就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友谊的大使提名人向参议员表示，他并不怕向习近平提出令他感到不舒服的话题。布兰斯塔德说，作为一位老朋友，他会告诉习近平知他哪里做得不够好。这些令到中方不舒服的话题包括北韩的问题、美中贸易、南中国海以及人权问题。布兰斯塔德又认为中国是解决北韩问题的关键。布兰斯塔德说，他希望最近的事态发展使到中国相信他们将会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件事。这位州长又说，对于那些不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中国公司，很可能有空间对这些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布兰斯塔德说，不能够准许中国使用他人工建造的岛屿来到威逼周边国家或者限制海上和空中的航行自由。在贸易问题上面，布兰斯塔德说，他致力于确保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将美国工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又表示，他将尽一切的可能停止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在钢铁行业上面的不公平和非法的行为。他还认为中国操纵了他的货币来到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以及提高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他又说，这种情况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发生了改变，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关切而且需要密切观察。在一些参议员对习近平执政后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问题表示担忧的时候，布兰斯塔德向他们保证说，如果被确认为大使，他在每日的工作当中，在和中国领导人以及广大的中国人民交往的时候，会代表美国的价值观，这些包括维护所有的人的人权，支持自由开放的市场，在中国周边海域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秩序和强调自由新闻的重要性。他又说，他不单止会会见中国的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而且会欢迎这些人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他又表示，他会前往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就好像他到访了爱奥华州的每一个县郡一样。对于布兰斯塔德在提名听证会上面的表态，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并不感到意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亚洲项目主任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提到的这些表态听起来好像是每一个新和尚在来到一所寺院的时候必须敲的钟。在被问到布兰斯塔德的这些表态是否会令到北京不高兴的时候，曾经担任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说，北京一般会从这些讲话的背景寻找整体对华思维的端倪，来到看是否有些更为广泛的事可以合作。在他看来，布兰斯塔德的这些表态还不至于改变北京对他的友好态度。包道格说，他认为北京已经对布兰斯塔德州长感到很舒服，要想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比他说的这些话更过的事。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布兰斯塔德的提名听证会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对中国所说的这些硬的说话，而是选择了那些北京听起来比较舒服的话。中国央视网的报道标题就是，布兰斯塔德努力实现美中双赢，或者是布兰斯塔德望为两国带来积极影响。环球网的报道标题就是，布兰斯塔德北韩核项目需要中美合作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想同李华还有他的那些中国朋友呢，多啲喺埋一齐玩，了解更多中国文化。佢哋今日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once in the blue moon 以及 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头先同几个中国同学出去饮珍珠奶茶，即系 bubble tea。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哦，你从来都冇听过珍珠奶茶，我简直唔信啊。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 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嘅 ，Larry， 我仲以为你对试新嘅事物冇咩兴趣添。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哦，你讲乜嘢 moon？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我明啦 ，once in a blue moon 就系唔系经常，好耐先至发生一次嘅，系咪啊？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是说你不喜欢成日被新的事物包围，但是偶然试下新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那么 Larry, 下次我们再去喝 bubble tea, 我叫你一起去啊。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们都很少去的。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我们主要都是饮饮食食啦。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吃广东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即是很多好吃的广东小食，有虾饺、烧麦、萝卜糕啦。诶，有阵时Once in a blue moon, 我们还会叫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什么? Pulling your leg? 拉你只脚?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Oh, pull your leg, 就是开玩笑吓你的意思。但是我不是乱讲的。凤爪就是鸡脚好好吃的。
Oh my goodness, well...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主要是因为凤爪很麻烦，又有很多细的骨，而且比较油腻，我怕肥啊。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没吓你的 Larry, 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有时是比较奇怪，但是很好味的。
Gross!
你不喜欢就算，下次吃好东西不叫你啊。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等我想下，诶，我知啦，你中唔中意唱 KTV？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听到你戴住耳机喺度唱 Lady Gaga 嘅歌。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诶，怕乜啊 ，Larry？ 你唱歌好好听噶。
Me? Sing well? Ha!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讲真噶，你点解成日觉得我喺度整蛊你嘅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Larry, 唔系你想了解中国文化咩？仲咁多事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叫它做珍珠奶茶，因为里面有很多烟烟韧韧的粉圆，看来好像珍珠那样。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是用鸡脚整的。
Wow!
Haha,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这次我真的吓你的。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好耐先至发生一次。而另一个咧就是 pull one's leg， 是指戏弄、欺骗某人的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为了应对低廉的石油价格，并且在传统化石燃料资源之外将能源生产多样化，沙特阿拉伯政府去年四月下旬设定一项名为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的计划，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并且对经济进行投资和多样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沙特阿拉伯 CEO 峰会上说，他们支持沙特阿拉伯寻求其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制定的2030愿景计划，尤其是为扩大上市公司的外资所有权作出特定承诺，将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从 22% 增加到 30%，将私营企业对 GDP 的贡献从 40% 提升到 65%， 用自由市场定价取代能源补贴，非石油出口的份额从 16% 提高到非石油 GDP 的 50%， 通过大量的资本投资大幅提升医疗和教育产业的能力和品质。蒂勒森说，美国可以为沙特阿拉伯的这些努力提供重要帮助。蒂勒森还说，为了沙特阿拉伯转型成功，私营企业需要美国公营部门的协助，这个意味着与沙特阿拉伯政府接触，确保商业交易遵守法治，采购过程透明，确守与产业专家咨询发展出来有科学根据的国际准则，保护知识产权，以及用更简单简化的流程在沙特注册和创办企业。美国政府准备协助沙特阿拉伯的这项事业，包括促进美国企业和沙特的伙伴关系，美国私营部门以其发展与使用卓越科技、高品质产品、创造力、专业能力以及可靠的服务而闻名于世，而且美国公司在履行承诺方面备受信赖。美国和沙特的经济合作对两国而言是双赢局面。蒂勒森国务卿说，当美国公司投资沙特的经济，人人都是赢家，美国在国内创造就业，波斯湾地区的企业得到全球供应的最佳企业伙伴。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